所以进到了一个孤独的一个病房里面，然后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，跟外面的热闹无关。这里面就是场景的对比。其实《红楼梦》每一回都在写人生，就是热闹凄凉，而其实加起来才是人生。就是我们都可能热闹过，我们也可能有一天会蛮孤独，那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在对比。所以《红楼梦》让你看到生命里面的这两面，就是借着吃完饭，然后大家热热闹闹都在收礼的这个过程，忽然王熙凤说我去看看秦可卿啊，去看看荣哥媳妇就过来，所以你们先去吧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注意到王熙凤要走了，王夫人就交代她说你去去就赶快来，不要去太久，那是侄儿媳妇，那么意思说你是长辈，所以你们再亲，可是这里面有礼数的啊。通常长辈不太会去特别探晚辈的病的啊，所以这里面当然也点明了一个特别的关系。因为我想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的话，看到这一段会蛮奇怪。有没有看到说那个王夫人说你看看就过去吧，那是侄儿媳妇。好，这句话其实是古代的那个礼数，很严格的礼数，就是因为你是长辈，所以凤姐就要去了。凤姐要去一定有一个人要跟的，就是宝玉。好，宝玉要跟。那么我觉得这场戏宝玉要跟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记不记得第五回宝玉第一次做春梦是在秦可卿的房间，记得吗？他喝醉酒，然后他别的房间都不要睡，他觉得那个房间都不好，就进到一个房间觉得好香啊，里面有一张美人的画，就是海棠春睡图，旁边有一副对联啊，嫩寒锁梦阴春冷，芳气袭人是酒香。所以他好喜欢那个房间，他就睡了。睡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个梦，到了太虚幻境，就看到了一个金幻仙姑，那个金幻仙姑长得跟秦可卿一模一样，所以那个人就带他看了很多的他们家族女孩子的命运，那个抽屉一个一个打开，最后他就爱上了这个兼美，就是跟秦可卿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女孩子，就跟他发生了性的关系。那是宝玉第一次的性的幻想，性的关系是在秦可卿的卧房，这是他第二次进秦可卿的卧房，秦可卿已经要走了。所以这又是一个对比，就是第十一回呼应第五回，就第五回的时候那个卧房里的主人是生命的全盛时期，第十一回这个卧房他 再一次进来，这个卧房里的主人已经病到要走了。所以其实《红楼梦》很精彩，就是他一直在让你看人生，而宝玉在那个地方就哗哗 眼泪就流下来，因为他忽然觉得人生怎么这么虚幻。就是他第一次在这里喝醉了酒所梦到的那个美丽的世界，真是春梦随云散，现在已经要消失了。好，所以下面你可以看到宝玉在这个场景里面的反应，很明显是因为他呼应到了第五回。所以他们两个就进了房门，悄悄地走到里间房门口，因为怕惊动了病人。然后秦可卿看到了，你看到秦氏见了就要站起来，就是其实病到那么重啊，我们大概也就算了，我们就觉得我病很重，人家一定会体谅，可是他一定要站起来，因为长辈来了。就是宝玉是他的叔叔，那王熙凤是他的婶婶，所以他一定要挣扎着要起来。所以反而是凤姐非常体谅，就说你快别起来，你忽然这样一下起来身体会受不了的，所以就赶快走前两步拉住他的手，说怎么几天不见就瘦得这个样子。所以他王熙凤就坐在秦氏的褥子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都看得出来王熙凤跟秦可卿非常的亲。这个长辈他就坐在他的床边了，可是宝玉不能坐在床边，对不对？宝玉是一个长辈的男性，所以虽然是一个小孩，可是宝玉也问了好，就坐在对面椅子上。好，所以这里面都有辈分跟礼节的意义在这里。所以《红楼梦》其实都在看富贵人家的这种严格的礼教啊，因为一般在平民家庭不会这么讲究，可是在大户人家他这种礼数就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贾蓉是陪着来的，就秦可卿的丈夫，所以贾蓉就说赶快倒茶来，说婶子跟二叔在上房还没有喝茶呢。这里大家了解到《红楼梦》这些贵族他们吃完饭以后一定用茶漱口，比较差的茶漱口，漱完口以后就喝最好的茶，可他们因为要赶来看秦可卿病，所以没有喝茶。所以贾蓉就非常的体贴，就是说用完饭还没有喝茶，所以特别交代赶快沏好的茶过来。所以秦可卿就拉着凤姐的手就讲了一长段的话，你注意一下这一长段的话，等于是秦可卿最后一次讲他自己的心事，因为到十三回秦可卿就走了，所以他跟王熙凤讲了他的心事。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强的秦可卿，这个长得极美的秦可卿，他心里面的委屈全部在这一段话里面啊。他就说，这都是我没有福分啊， 没有福气，就她自己生病了，她说自己真是没有福，嫁到这样的人家，那公公婆婆又当自己的女孩似的待，就是过去一个女性的命运，第一个就是说你嫁人家的好不好啊，她命很好，她嫁到这么好的人家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公公婆婆待你好不好，因为媳妇婆婆要虐待你就惨了，所以她说公公婆婆把她自己当亲生女儿一样，所以她也觉得命很好啊，就是秦可卿说这样的人家，公公婆婆又当自己女孩带，然后特别连沈娘，就是王熙凤，就是坐在旁边的王熙凤，她特别要指导王熙凤，这里面绝对是秦可卿的懂事，就是你看你这个婶婶都对我这么好啊，那就不用说了，那除了你以外，上上下下别人也没有从不疼我的啊，每一个人都是疼她的，都是疼爱她的，没有一个不跟她好的，这如今得了这个病，结果反而得了这个病，倒把我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秦可卿嫁到这个家族来的几年当中，还没有生孩子啊，几年当中做了这个新的媳妇，她的一种周到，就是上上下，她也觉得自己命很好，嫁到这样人家，公公婆婆也好，可是忽然生了这个病的那种感伤。然后下面就提到说，她因为生了这样的病，所以那个要强的心都没有了，然后自己觉得很抱歉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想到说他不能孝顺公婆了，公婆跟前未得孝顺一天啊，没有好好孝顺过，那么就是沈娘，就是王熙凤，你这样疼我，我以后要孝顺你，可是也不能了啊。本来觉得这一生应该要报答王熙凤，因为婶婶也这么疼他，那他应该好好报答，结果他也要走，所以这里面其实等于是一个告别的话啊，秦可卿最后的一个，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女性的情感啊，非常女性，所以她其实是讲给王熙凤听，就是也只有大概觉得王熙凤会懂，因为你知道这种话她也不能跟公公婆婆讲，对不对？也不会跟丈夫讲，反而是那种很亲的闺房密友，就王熙凤这种来的时候，她忽然讲了她女性的这种最细微的这些心事。可是你也看到秦可卿一直到病到这么重，她最后想的还是别人，就是要孝顺公婆，而且婶婶对我这么好，我也应该报答，都觉得好像该做的人间要尽的一些东西都还没有尽到职责就要走了，然后他自己就想着未必熬得过年去呢，那现在已经是秋末冬初了，那大概熬不了这个过年啊，他自己在想大概熬不了这个过年。好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宝玉的心事，宝玉根本没有听进去，宝玉就看到墙上的画《海棠春睡图》，看到秦观写的《嫩寒锁梦阴春冷，芳气袭人是酒香》的对联，然后他想到他当初在这里睡午觉的时候那做的那个太虚幻境的梦，然后自己就发呆了。所以宝玉永远在看到人生的两面，就是繁华到幻灭，就这个卧房是他第一次领悟性这个东西的，这个繁华这样的一个春梦，可是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卧房里又再次看到了不同的东西，所以《红楼梦》非常善于用同一个场景让你看到两面，看到它的繁华也看到它的幻灭，就是当初这个是一个金幻仙姑，是一个兼美，这个秦可卿现在已经病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所以宝玉看得出神，听了秦可卿说了这些话如万箭钻心，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。那么这个绝对是宝玉的，就是宝玉的真性情，宝玉的这种真情流露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，就是我们通常我们去看一个病人，我们大概也会稍微自制一点，可是宝玉就哭得一塌糊涂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当然也很难过，她听到秦可卿讲的这样的话非常非常难过，可是王熙凤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，所以你看到王熙凤的讲话就会完全不一样，她虽然很难过，她怕病人如果看他哭反天心酸，就不是来开导解劝的，就你去看人家的病总是开导病人，也是劝病人不要往不好的地方想，所以看了宝玉这个样子就很生气，就说到宝兄弟你也太婆婆妈妈的了，这是很标准的王熙凤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是怎么搞的，我还没哭你先哭，哭得一塌糊涂这样，所以王熙凤就骂他说你也太婆婆妈妈了，那病人不过是这样说，哪里就到这样的田地啊？就说你别听他的，说秦可卿说他活不了过年，那哪里就真的到了这个状态，而且能有多大的年纪，那么才不到20岁，略微的病一病，那就这样想，那不是给自己添病吗？所以你看到他一方面在指责宝玉，一方面也讲给秦可卿听，就说你总要往好处想， 你生病，你如果自己老是想不好不好了，过不了过年了，那么你不是又添了病、啊、所以他同时讲给宝玉听，也在劝秦可卿，就是说你总是要往好的地方想。